请睇经文：一一登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登游如大海水。呢两句经文呢，都是用观想，观想出嚟有咁嘅结果。我哋每日供佛嘅时候呢，如果都能够咁样嚟到供想呢，到最后先有办法做到常为供养。你话点解我哋要观想咁多供品呢？首先呢，藉住呢个观想呢，就可以将我哋嘅心量嚟到扩大，唔会只限于眼前嘅境界。如果唔系嘅话呢，我哋就冇办法反迷成悟啦。呢个就系藉住观想嚟扩大，嚟破除执着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观想呢，亦系属于一种密法嘅修行。通常修密嘅呢，就只系讲现象界，唔讲本体论嘅。喺佛法里面呢，有所谓嘅四法界，就系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。这个四法界，咩叫做事法界呢？事法界呢，就是凡夫的境界，一定呢要求证得到、见得到先是算，纯粹呢是世间世俗的观念。修行人呢追求的应该是本体，要了知到真如是什么呢，就所以呢要证得性空的阿罗汉呢，就入了理法界了。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佛法讲凡夫着有，异性呢就着空了。至于权教和实教的菩萨呢，就能够将本体和现象界交融在一起，进入理事无碍法界。去到事事无碍法界的时候呢，一般的学术理论、哲学思想，他们呢就没办法来到想得到的。因为呢，他不再是只讲依于本体所产生的种种现象。这个事事无碍法界呢，就是花严所讲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发生大事的境界，亦都是圆教菩萨的境界。事事无碍法界讲的是依体起用，是起种种妙用。虽然他亦都讲事相，但是这个事相呢，不是说世间凡夫所执着的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现象，这个事相是超乎眼前现象的现象。在这种现象当中呢，每件事都是没有障碍的。所谓大能够入小，小亦都不觉得它有障碍，大的入去亦都不觉它逼迫的。举例，好像一座须弥山都能够装入一个小的玻璃瓶里头，水里头可以有火，火里头可以有水。这些这样的现象呢，你很难是用你的思考思量去想得到的。所以密法修行呢，很多时讲的就是这个超越世间的现象界。但是这个现象界有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没办法跟凡夫讲。因为你跟凡夫讲，他没有亲证到，他是不能够体会的。有些人说你学物呢，先要经过九年、十年或者是二十年的显教基础才可以学物。这个基础学多少年呢？这个数字呢都是其次。你学物教呢，最重要呢就是先修到证得性空。因为证得了性空，然后才能够依体起用，才能够做到事事无碍。讲到广修供养呢，这个呢就是一种密法的修行，讲的都是现象界。其实讲这个广修供养，我们不讲它为什么，就要我们直接是这样修下去就对了。观想是修行这个方法的关键，可以利用观想来到 是洗干净我们的心。譬如我们诵经的时候，心很容易就走了去打妄想，如果我们诵经修观想，就可以将心止住，直接契入境界，将佛的境界藉住观想呈现出来，这个我们就叫它做密法。这个是原则性的密法，跟一般人所讲的技术性密法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唐密和藏密是十分推崇这个花严经，它的原因就在这里了。修行密法是很难得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修持，所以根本上的密法是不能够广传，而且一旦广传就很容易就会好像变成民间信仰一样，一日呢修什么呢都是求保平安。现在西藏的密法为什么会变成修这么多护法神，就是因为护法神就可以保佑大家嘛。反正呢观世音菩萨的本尊修法，你修了老半天都不知道在这修什么，你说我修慈悲，慈悲都不能够保佑我，那就干脆呢改修这个大黑天，至少可以预防小偷嘛。所以渐渐呢修密的人呢就很少去学习解脱的部分，那只是挂住保佑，所以呢就使到这个佛教密法越来越容俗化了。请看经文，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罪，这一句经文就是属于前面的结论，也都是一个剪接的说话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前面所说的一切的供养只是事修，现在呢就讲这段的法义。法供养究竟是什么呢？照求先刚刚的解释，法供养的本身就是修行，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相上面，是广陈供具，将所有的野力来供佛，这些事相上的供养就只能够修到得到福报，修福和了生脱死其实没什么关系。如果用这个法供养呢，就跟了生脱死大有关系了，而且你会修到有极高的境界，甚至呢连佛境界呢都能够展现出来。请看经文，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这些就是解释法供养的内容。如说修行这个四个字大家都看得明白，是谁说，是怎样说，究竟说什么呢？一般指的呢我们说的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我们还要知道有个叫做依义不依语，所以懂得法义呢就是很重要的。听经读经呢就是最主要的关键，因为佛法无人说，所谓虽慧不能了，再聪明的人呢都不能够了解，如果没有人是解释的话。弘法的人讲经呢是要将法义讲出来给大家去参考，等大家知道在各种状况之下怎样解才能够通达，使到大家不要陷入语言文字之中呢没有办法自拔。这个是听经的目的。至于听了你依哪一个方法来修，就靠你自己去选择了，这个就是依法不依人了。我们亲近或者供养出家众，或者是亲近在家的善知识，是要修福报的，亦都可以藉着这个大家双向沟通的机会，将心中的疑问直接提出来向出家人或者那些善知识请教。 但是千祈不要因为要亲近善知识而造成自己的负担，是要以清净心来到亲近善知识。千祈不要有特别的祈求，如果不是呢，你的因果呢就要背的了。所以在三宝面前呢，大家要一样地尊敬，因为不理他是出家的法师或者是在家的善知识，他们都有开导众生的重大责任，使到大家对于佛法都有明确正确的观念，我们要能够这样来到了之。乃至布施、持戒、六道万行都一样，第啲人点做呢个第啲人嘅事，我哋自己理解系做自己应该做嘅事。学佛就系咁简单，主要嘅问题咧系你自己对于经文所说嘅法系唔系全盘了解？了解咗，你能够照住去做，这个就系如说修行。但系这个真系唔容易噶。其中呢就好複雜下嘅，因为讲嘅人呢会有佢嘅情绪同埋因素，听嘅人亦都有听嘅时候佢嘅情绪同埋因素，所以呢听咗好难百分之百去接受。如果能够真嘅照住去做呢，咁呢就係真正嘅供养啦。所谓利益众生供养，其实利益众生呢亦都是一种供养。经文接下来还可以看到有接受众生供养和代众生苦供养。这七个供养之中就有三个是为了众生。所以呢饶益有情呢，这个是菩萨戒。只要有益于众生的，即使呢有下地狱的果报，他都愿意背起来做的。当然讲就好易呢，是做起上来是很困难的。这个最主要呢先要破除我执我见。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去利益众生的话呢，这个呢就是真正供养佛了。跟住讲到摄受众生。这个摄受众生呢先呢要由近而去到远的。我们围绕我们身边的人呢是要先到，就是至亲的，直到家庭幸福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大家要做到一团和气愉快，那呢你的众生就算度尽了。那身边以外的众生，我们是随缘随分随力去度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怎么呢？欧洲人从来都没有听过佛法，美国人也都很少听过佛法，全世界有50亿人口，你怎么度呢？而且度人呢一定要有因有缘才得的。因此呢我们度众生一定由身边最近的，然后慢慢度远的。在你身边最近的人一定是有缘人，近你的人做得好才能够成为远的榜样。所谓近月远来，这样要广度众生才有可能。跟住代众生苦供养，这个呢亦都好难修的。就好像前面讲，我们要做到为了众生的利益宁可自己落地狱，这个真的很难噃。当然这个不是说其他人有病我就代他病好了，代人病这个是不可能的，而是呢代众生服务，或者宁可牺牲自己亦都要劝化他人不要做恶业啊等等这些事。代众生苦供养可以做的事实在很多的。我们值得注意呢，这个部分呢是占据了法供养的1/7，可见为众生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供佛条件。 如说修行固然是